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202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啊。这一年是一个变化很多的一年，不管是在整个世界，或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或是在你个人的生活里面，你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啊。我们一起啊，今天要来复习一下啊，我们上个学期王牧师要我们来看的马可福音啊，一到八章，马可福音总共有16章，那么一到八章是前半段啊。那我们今天我把它找出来，让我们再复习一下，从这当中我们来看到底马可福音一到八章告诉我们什么，跟你我认识的弥赛亚这位耶稣基督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啊。好，大概很多人都说我都知道了啊，可是每次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不同的一面啊，让我们来更认识他。我们一生活着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啊，主耶稣基督的名，每个人都说得出来。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多少的认识，我们怎么样来荣耀他，我想这就是马可福音里面要让我们能再一次来看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是谁。那我今天的主题是弥赛亚的秘密，是唯独要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是重点在前面八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好不好，在PowerPoint 上面第一章第一节，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好，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弟兄姐妹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面前，在礼拜天的早上来敬拜你的时候，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在当中的弟兄姐妹，普世的教会，因为主你的话语亲自要来对我们传讲，求主你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更能够清楚认识主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摆上的救恩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来查考马可福音一到八章，我们要来看这一位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怎么样显出他的权柄来。谢谢你，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看这八章当中啊，我们过去这个学期我们查了一到八章，马可福音总共有16章，从神学的角度可以分成两段啊，一到八章，9到16章。第16章呢，其实有后半段，有一段原来不在马可福音的记载，是加上去的。可是马可福音在18世纪之前呢，马可福音四福音书啊，我们知道辅类福音是马太、马可、路加啊，这三本是辅类福音，然后加上一本约翰福音，讲神子的事情。这四本福音书是在讲主耶稣基督是谁，是整个圣经66卷书里面最高潮的地方，因为整个救恩就在这个人子来的日子，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旧约所指向的新约的弥赛亚，是所有旧约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叙述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2000多年前，跟你我今天在2023年有什么关系？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就去看当时的故事，看完以后好像觉得跟我现在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所以当我们在修神学的时候，教授就会告诉我们说，你在释经的时候，你把你自己放回到当时2000年前当时的 context， 他的情境里面去看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讲这些话，为什么要说这些事情。 当你理解以后，再把自己拉回到当今来看，我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怎么样借着我们了解的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知道神的真理是永远不会变的，世代一代，一个每个世代都在变，可是神的话语从来不会变。神的话语在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传讲福音的时候讲得最清楚啊，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在18世纪之前呢，一般认为福音书最早完成的是马太福音啊，是马太福音。到了18世纪以后，开始有很多的神学经验神学，他们在研究说到底新约是怎么样编成的，它的来源是什么时候，发现马可福音可能是这四本福音书里面最早完成的一本书，它只有16章哈，最短的。你去看马太福音很多是跟马可福音有重复的，而且是加多一点的讯息在里面啊。那么你看路加福音也是啊，路加福音也是很多叙述的事情是马可已经叙述过，可是他加了很多新的比较细节的内容在当中。所以马可福音是一本很短的福音书，神学上把它分两段，第一段1到8章是讲到基督的权柄，基督的权柄。你注意看，从1到8章，我们如果来回忆的话，今天希望很快的时间我们来看过了。他讲到基督的权柄之路，耶稣基督是一个人，对不对？他的名叫耶稣，耶稣什么意思？啊，是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意思，对吧？啊，这是耶稣，是耶稣基督这个人，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哈，其实最的是希腊文的名字哈，他其实原来的在希伯来文是跟约书亚同样一个字哈。Joshua 这个字，那基督是一个受膏者的意思，在犹太人那个时候在希腊文化里面讲到基督，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王，是一个被受膏的王啊。当时王是被 anointed， 就是被受膏的，所以对一个王的概念是什么？这个王应该是有一个宝座，这个王是有一个皇冠，这个王应该是有很多权柄啊，他要惩罚谁他就可以惩罚谁，这样一个概念。耶稣基督就在当时的罗马，当时的世界，他生出来了一个非常，在人类历史里面其实是一个道德很败坏的时候，可是是一个罗马王权非常大的时候。那时候罗马王凯撒也是被当成神来敬拜的哈，所以当时的钱币上面都是凯撒的那个他的那个形象哈。那当时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出生哈。我们来看1到8章，我把它讲成是，我把神学上定成基督的权柄之路。他在这八章里面显出他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救世主啊，救世主。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知不知道有弥赛亚？知道，他们也期盼弥赛亚的来临。在那个时候耶稣来了，可是耶稣就在马可福音1到8章显出他的权柄，这个权柄表明他就是这位弥赛亚。那我们今天在这八章里面，我们来看一群的人，有各种不同的人哈，里面有我们看到这中间马可福音1到8章耶稣基督的权柄之路包括了什么？弥赛亚的秘密，这我待会儿跟大家讲，我想你们大概也都知道这边为什么叫弥赛亚的秘密。耶稣出来，他开始传道，医病赶鬼，洁净大麻风的，包括呼召了门徒，他赦罪，这里面就是他还有一群不同对象的人，里面包括有这个文士 跟法利赛人啊，里面有这些被医治的，被鬼附着，然后呢鬼从他身上被耶稣赶出去的这些鬼，还有被洁净大麻风的这个病人，还有很重要是一群耶稣亲自呼召的十二个使徒，还有在医治当中耶稣显出他赦罪的权柄，这些都是在显出基督的权柄。可是他要在前这八章里面，他要这些人大部分的人不要说他是谁，这就是弥赛亚的秘密。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今天弥赛亚在你的心里面还是个秘密吗？或许是，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所以今天主题是基督的受难之路，最终是在要显出唯独神的荣耀来啊，唯独神的荣耀真正的实现是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到第十六章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叫你们 get ready 啊，2024年好好准备把这段经文查清楚，否则你永远停留在弥赛亚的秘密当中，好不好？听着我们讲完以后你就可以理解哈。好，我们把第一章大概先很快过一下，我今天可能会很快把一到八章很重点的 highlight 过去。一开始讲到一位叫施洗约翰的，他是一个像把耶稣带出来的一位先知，他是传悔改之道，他是用水帮人洗受洗的。可是约翰说将来，他一到八节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是指耶稣基督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圣灵的施洗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待会儿我们可以来讨论哈。第九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里河里受了约翰的洗。所以当约翰要帮耶稣受洗受浸礼的时候，他跟主耶稣基督说我是不配的，耶稣跟他说当尽诸般的义，就帮他，施洗约翰就帮他受洗了。好，那么一到十节开始就讲述一段耶稣受洗的情景，这段情景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记载，其他福音书都有记载。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到他的身上，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三位一体的神在那个时候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这是耶稣一个很重要，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一个完全人的人，他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敬礼。这个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当耶稣受过敬礼之后，圣灵就把他带到旷野里面接受了撒旦的试探。马可福音没有讲到有几次试探，对吧？马可福音讲得很短，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啊，有三个不同的试探，你们有机会去看。那我这一段为什么耶稣要在旷野接受40天的试探，因为耶稣是一位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我们在上个学期的主日学啊，那个立秀在讲到圣灵论的时候，还有包括我们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人就会问说，那到底耶稣在旷野受40天的试探，他胜过撒旦的试探，是因为他神性的关系吗？他是神嘛，他当然可以胜得过，是吗？应该是。可是他也是一个人，他在这40天里面他能够胜过撒旦魔鬼的试探，意味着我们借着神的能力，我们可以胜过撒旦魔鬼的试探，我们借着神的大能，我们是可以胜过撒旦魔鬼的试探。那后来 约翰下监之后，我们也知道在后面有一段讲到约翰的死，他被砍头，我们有机会再来看。我想跟大家讲约翰这个人。约翰他其实是在母腹就被神所拣选，他的父亲是撒加利亚，是一位祭司，他的母亲是谁？以利沙伯，以利沙白了。那他怀孕的时候，其实玛利亚去看过他，那么看过他，所以神很早就拣选了施洗约翰，要来把就有点像 introduce 耶稣基督啊，等于是一个先锋，是个先锋哈。约翰最有名的一句话，我昨天凯源在我家，他答对了哈，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哈。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先知，一个很属灵的人，当然是不像耶稣基督那么伟大，所以他在耶稣基督面前，他是一位很谦卑的。他为了神的缘故，他下到监狱里面，最后他被砍头哈。我们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他把真理来跟希律王讲的时候，希律王明明知道他自己是错的，他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是把约翰的头给砍下来。施洗约翰当时有很多人来跟随他，有人以为施洗约翰就是弥赛亚。当施洗约翰要被关到监狱的时候，跟随他的人，据说彼得也是在那一群里面。他很多人来问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你们要跟随的就是这位基督，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了刚刚那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这句话也成为我们今天的鼓励，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放下自己。这几天我跟一位弟兄讨论很久，他常常跟我讲我被打碎了，那这位弟兄我就不讲是谁了。我们常常有我们自己的 ego 啊，我们哪怕是基督徒，我们也是一样。我在教会里面我比较属灵，我在教会里面我做比较多事情，我在建堂里面我没有做的比小平多了哈。可是有时候会你会想说，哎呀，我做这么多，我们做，最后我们应该学习像施洗约翰一样，只有我衰微的时候，神才能够兴旺。那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典范在当中。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耶稣第一次在第一章里面，他行了很多医治的工作啊，医治工作在下一个 slide 里面，他先呼召了门徒，当时呼召了四位啊，他差派门徒，他训练门徒。好，问你们，在这八章里面，耶稣最后招了几个门徒？啊，你们有查吗？没有啊，不敢讲。十二个都招了，对不对？好，十二个都招了哈。他其实陆陆续续招了，里面有单一的，他招了利位，就是马太。这一位也是很有趣的人。马太是犹太人的奸细嘛，我们中汉人叫汉奸，他是犹奸啦，因为他是税吏哈，税吏我们之前牧师也讲过，税吏在当时是被罗马帝国的官方所找来要跟犹太人收税的。那他们收税的方式不是说是，比方说我今天是税吏，那么我就有罗马政府告诉我，你去收税，你要缴100万的税给我。那至于我要收多少税，是我自己决定了，是我自己决定了。我可以收500万，那我交100万给罗马政府，我400万放在口袋里面。当时的税吏是这样，所以税吏是一般犹太人最讨厌的人，而且在犹太人的社的 community 里面是最被人家看不起的。耶稣 从税关走过去，看到利未尊坐在那边，就把他叫下来说，你来跟从我。很奇怪哈，马太认识他吗？可能多少听过。完全认识吗？不完全认识。你说他认识的很比彼得多吗？大概没有，大概没有。彼得更糟糕了哈，我们待会要到第八章去，那个是我们很重要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地方。好，所以耶稣招了很多门徒来，他把他们送出去，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他训练门徒。耶稣训练门徒，招门徒，耶稣知道他们是谁，可是被招的知不知道耶稣是谁？不清楚。你今天清楚耶稣是谁吗？谁清楚的站起来？啊，没有人站起来，不敢站起来。我们一辈子都要，我们一辈子都在认识这位神是谁。从你主观的经历，你客观的认知，那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谁，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可是你今天如果把他成为你生命主宰的时候，你有主观的经历，你的经历跟我不一样，但我们知道他是为这位神，他跟你我有关系的。如果今天他跟你没有关系的话，你有可能就跟我们待会儿会看到很多的对象类似的哈。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耶稣后来一开始就在会堂里面来传讲神的话语，碰到一个巫鬼，他就把巫鬼从这个被附倒人的身上把他赶出来。那第一章24节他说，拿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关？这是鬼跟耶稣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来灭我呢？那这个鬼跟耶稣说，诶，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他知道他是这位神，他是有权柄的神。那耶稣就责备他说，不要做声音，你不要做声哈，你就从这人里面出来。这位鬼知不知道耶稣是谁？知道吗？知道。有没有信他？没有，没有。跟这位弥赛亚，跟这位至圣者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问说，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跟耶稣有关系？否则他永远是一个秘密，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对象是一个鬼，他最后也是没有，他只认识耶稣基督，可是他并没有信，没有回转。那耶稣在这里告诉他说，你认识我，可是你不要告诉我是谁。那我们把这个秘密继续再往下留下去哈。第二章一开始我们都很记得这个故事，这个有个摊子，他没有办法行动，他因着信心，有四个人把他带到耶稣的前面。那因为很多人挤着耶稣，所以这个摊子没有办法进来，只好在屋顶上面打个洞，然后把它放下来。把它抬进来的。OK。那他们把屋顶拆个洞把它放下，因为它进不来。耶稣第五节，耶稣看到他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这个跟他医病有什么关系？好像没有关系。对不对？这个人后来有没有被医好？有。可是在这里耶稣特别讲了一句话说，你的罪赦了。这是在耶稣传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点。耶稣来做医治的工作，是回应了，或是耶稣早就知道了，这位摊子他带着信心来的。不光这个摊子，这四个人都带着信心来的。只要有一个不愿意抬，这个摊子进不来的。可是这些信心耶稣知道。可是耶稣讲了更重要的话是说， 你的罪得赦了。那因为这样的事情，另外有一群人跑出来了，这群人叫文士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假冒为善的人，粉饰太平的人，其实内心像坟墓一样是死的，可是他在外面让人家看起来他是属灵的。圣经有讲到法利赛人的义比我们还多，什么意思？我们很多时候要借鉴法利赛人来反省自己。那在这个时候，法利赛人的文士，当时的教会领袖，他们就不相信耶稣是这一位弥赛亚，所以呢，他们就来挑战耶稣啊！他们认为说，有赦罪权柄的只有一位，这个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你这个耶稣，你是哪根葱啊？是这么样一个概念。所以耶稣为什么要一直保守这个秘密？因为这个秘密是为犹太人所守的一个秘密啊。犹太人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位神是这么，是一位王，最后他要走的路是第九章以后的事情。所以在第八章之前他不愿意讲，而且他知道 It's not ready。 所以耶稣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是把救恩之道先讲出来，最后才讲到他受难的事情。犹太人心里面认为的王是一个风风光光骑着白马戴着皇冠拿着宝剑看到谁都能够杀的。耶稣显出的权柄可以把鬼赶出来，可以从人在麻风病里面洁净出来，可以把人把鬼从人的身上给赶出来。他有神的权柄，可是他并不是犹太人所想象的那一位风风光光能够把他们从罗马帝国里面救出来这样的一位王。所以耶稣一直把这个秘密一直留到第八章最后啊，我们待会会看到他才开始讲到他会要走上一条受难之路，第一次提到十字架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他所面对的人群有文士有法利赛人，在这个当中耶稣也教导他们说，安息日的主是人子，是我，你们进食是为了我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要受这个条例。法利赛人他把条例当成神来看待，他知道有位法利，他知道有位弥赛亚要来，可是他并不愿意去接受这位弥赛亚就是在眼前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好，我们来看耶稣在很多医治上面呢，在第一章里面耶稣医治的时候，他因为他的慈心啊，你说看第一章后半段讲到耶稣因为他一个仁慈之心，他做医治的工作，这是一个神迹，我们都知道哈。神迹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吗？还是 more than that 啊？有弟兄在摇头哈。It's more than that。 神迹只是显出他有这样的权柄，他有这个属天的能力，最终他来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在前面那个洁净大麻风的时候那个探子的时候，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耶稣来是要解决罪的问题啊，要来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来看当中有几个做医治的工作哈，我要给大家一个 highlight。 我想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提到过，耶稣洁净大麻风，他医治了探子，他 耶鲁是一个管会堂的一个人，他的女儿已经快死了。马太福音上面的记载是说，当他们来找耶稣的时候，他的女儿是已经死了。马可福音说那时候快死了。这是马可跟马太看到的角度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当耶鲁差他人来找耶稣的时候，马可福音是心里有一个盼望，希望耶稣能够去医治他的女儿。很不巧的，马可很有意思，中间夹了一个故事，一个患血漏12年的一个妇人，夹在这个当中。那这一位耶鲁的女儿是12岁了，所以你如果记这个数字，可以帮助你记这段经文。这个患血漏的女子，她在社会是没有地位的，跟患大麻风的，可是她偷偷的在人群里面挤啊挤啊，挤到耶稣的旁边来，摸了耶稣的嘴，然后耶稣感觉有个力量出去，这一位患血漏女子就被医治了。她有没有信心？她有信心的，她存着信心来找耶稣。耶稣知道啊，耶稣知道她来，然后呢，就她的病就得了医治。回到耶鲁的女儿，当耶稣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耶鲁的女儿已经死了。她的家人在那边哭，没有盼望。耶稣进去带着门徒，跟她说她是个睡了的人，叫她醒来。这些人有没有信心？当耶稣来到她家来的时候，这些人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已经耶稣还是医治了，耶稣的医治显出他的权柄，显出他的主权，他来要带给我们的是 beyond 我们 physical 的死，他来是要带给我们永生。耶稣在这个地方已经放出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说他要救这一些相信他的人，哪怕在绝望，在我们人肉体要过去，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前几天我跟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芝加哥的营会里面，福音大会里面，福音大会的讲员早上是一位三一神学院的教授，我可能比较老派，我很喜欢听神学。他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的教会是一个在当时的社会世界当中守望一个教会，他活出了信，他活出了望，活出了爱。他们有信心，他们有盼望，这盼望是 beyond 我们的 physical death， 这盼望是超越我们今生的盼望。可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们是用爱连结，在跟主连结在一起。一个群体是一个耶稣的心腹，是一个教会，是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做很多事情，他是按照他显出他的权柄，也按照他的全能，他的旨意来做。到了第三章，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非常的重要，因为天国跟着耶稣的显现，跟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来到世上。我们说天国什么时候实现？在路加福音，我今年年初的时候，今年年初第一个周日也是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讲到两个世界一个选择，这两个世界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上个礼拜在圣诞节的晚上，牧师放了一个 slide 出来，主题是 Emmanuel，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上面有一段英文字，还记得吗？有没有谁记得的？那段英文字叫做 Heaven when heaven touched the earth， 当天堂来到地面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把这个福音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 2000年前的时候，天国已经在你跟我的中间。路加福音写的，当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还是在挑战耶稣，说你说天国近了，天国来了，在哪里？耶稣说天国在你的心里，原文是说在你们中间，是指一群人，不是讲你的心而已。 It's more than that， 是在你们这一群人当中，天国在一群信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子民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就是天国。今天你不是只有活在地上，你也活在天上。我们是 We are in the world but we are not of the world。 约翰福音17章告诉我们，我们存活在世上，可是我们是要活出属天的样式。不容易哈，不容易。今年第一次讲到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其实就是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耶稣就在第三章讲到天国的比喻，他讲到比喻的时候，他先把比喻讲一遍，之后他开始解释，对不对？他解释天国比喻，他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是跟谁解释的？只跟门徒解释。读经要认真读啊！他讲天国比喻的时候，他是刚开始讲是有一群会众跟着门徒，可是当他在解释天国的时候，他是只对门徒讲。那当中耶稣用了一句很 irony 的话，一个很讽刺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表面意思是说，如果那些听不懂的就不要让他们懂。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有耳的都应当听，福音是给每一个人。可是耶稣很多时候讲话，他是在当时的，像耶稣常会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表示这句话特别的重要。可是耶稣其他的话就不重要了吗？不是的。可是在某一个时候，他讲实实在在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更注意的时候。所以在第三章耶稣就把天国的比喻讲出来了。好，那当中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就跳过去，我们到第八章最后这个地方，我想很重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段经文呢？当耶稣准备要走上耶路撒冷的道路，要上哥哥他的道路之前，耶稣就开始要把他从犹太弥赛亚的秘密当中，他要说出他要走上受难之路。马可福音第九章到第十六章是耶稣受难之路。王牧师在刚开始讲马可福音的时候就讲到福音之路，马可福音是福音之路。前半段我把它称为基督权柄之路，是弥赛亚的秘密。后半段是真正救恩最精华的部分，就是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好，那这个地方就有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在第27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一个村庄。那路上就门徒就在议论说，到底耶稣就问他说，你们到底认识的我是谁？那他们当中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在说是先知里你的一位。他们真正认识耶稣了没有？没有啊。彼得搞不好真的认识了。接下来彼得就说，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了，老大跑出来回答，你是基督。答的对不对？对，绝对是对的。那耶稣回过头来警戒他了，警戒是表示很 serious 啊，不要告诉别人啊，是这样一个态度。为什么不要告诉别人？因为彼得真的知道他是基督吗？不知道。这就是弥赛亚的 secret。他不知道，他一直认为基督还是那一位将来要坐在，要把罗马帝国推翻，要骑着白马拿着宝剑进耶路撒冷的。耶稣 告诉彼得说你不要说，其实耶稣知道其实彼得的认知是有不够的，所以他接下来就讲了，他是第一次讲到他要进耶路撒冷受难就在这个地方，第二次讲是在第九章，你进去看第九章他讲了第二次。我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每次去看 musical 啊，不管你去看 Phantom of the Opera or not， 中间都有一个 intermission 啊，就是到一个高潮之后他就停下来然后让你休息，回来的时候他在奏一个音乐，是跟前面有关系的啊。耶稣在第八章要 intermission， 他要进到耶路撒冷走上受难之路之前，他就讲一次他要受难。他怎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啊，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讲得非常清楚了，讲得非常清楚了，把旧约的预言很明明白白的讲出来了哈。其实就是他就是这位弥赛亚啊。当讲完这句话，然后呢，彼得就拉着耶稣说：“哎，不行。”啊，不行，你不是这样子的，你应该是将来你要去当王啊，我是坐在你右边那个啊，我是你的啊右手啊，我是你右手。彼得的认知是这样。我要停在这里，我要问你跟我，今天是基督徒，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你是不是把弥赛亚的秘密留在你的心里？我们要想这个问题。今天的主是帮助我得病得医治，是的，他有这样的全能，更重要的他是赦你罪的神，他是给你一个有永生盼望的神。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跟神呼求说，神啊，我真的是求你给我一份好的工作，神给你了。你还停留在弥赛亚的秘密当中吗？还是你要活到一个在天国里面有盼望的一个完全为神摆上，就像约翰一样，我必衰微你必兴旺的一个生命。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豁免，不是说我比你好，我们在神面前，当我们新天新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不是只有迎娶我正招先，他迎娶是我们 AACCC 是他喜爱的心腹，我们跟着这个教会一起被神迎娶，我们彼此要守望，要彼此激励彼此。那我们看到这边彼得其实还不够认识神，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被神责备。可是神有没有责备说彼得啊，王八蛋啊？没有。他说什么？他说傻蛋。他知道里面的坏蛋不是彼得，他知道里面的是傻蛋，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是跟撒旦怎么样把撒旦击退。对不起，刚刚有一点骂人，可是我主要是要强调这个意思。所以彼得当时是不是已经毕业了？还早嘞。这个之后鸡叫两次，几次不认主啊？三次不认主。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牧师来找你服侍，哎呀，我还没有预备好，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彼得跟着耶稣这么久，他还是不懂耶稣，可是他没有顺服耶稣。他有没有转向耶稣？他有。他犯了错，他就转向耶稣。等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他们当中，门徒一个一个为神殉道，马可最后也是为神殉道。所以这边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凡要在这地上为了你存留你在地上的生命的，你要上吊生命，你要追求的是那个属天的生命，那就是接受这个福音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后面第九章到第十二、第十六章，耶稣就要把这样一个受难的概念讲出来。十字架，这是第一次耶稣讲出来，在马可福音里面。今天对你对我来讲，十字架太频繁了。我走出去我还带个十字架在这边呢，我还了不起了，我翻给你看，我这边还 tattoo 有十字架。十字架是在你我的心里面，它不是只有一个 symbol 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十字架是让我们来跟从主的。我们活在两个 国里面。When heaven touched the earth, 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把天国带到我们的当中来，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要活出一个耶稣喜悦的心腹的样式。所以常常也鼓励说，我们不是自己在神面前省察，我们也要守望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神。刚刚这一群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服侍的时候，我就很感谢神，他们带来的诗歌，包括韦礼也是年轻的，因为过去包括昨天一群弟兄去搬椅子，搬了300张椅子，他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也在开车，我从芝加哥回来，可是有一帮弟兄他们就把时间摆上，他们为神做。这帮弟兄的名字我们不把它记在地上，我们让神把它记在天上。我想我们彼此鼓励，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第9到第16章的时候，让我们用一颗很谦卑的心来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完成救恩的最高峰，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在你的心，我的心里面，不是带给你成就，在地上成就，他祝福你，他也会把苦难摆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来更认识他。可是在这苦难中，神会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我们再看我们当中也有神的作为，有神的医治，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很知道有弟兄有姐妹，神医治他们。今天神迹还有，不像新约时代的教会那么多。你在看马可福音一到八章的，我想说那时候怎么那么多污鬼啊，那么多病人啊，主要是显出基督的权柄来。今天基督的权柄已经清清楚楚写在这本圣经上面，你不需要神迹了。上个礼拜圣诞夜有位弟兄在我们当中分享，我也就不讲他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记在天上。这位弟兄说，在世上最大的神迹就是神自己变成人来到世上，为你为我而死，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而死。这个神迹还要比这个神迹更大的吗？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的神迹是比较少哈。那在当时犹太人是，法利赛人是要求神迹的，希腊人是要智慧。今天神都已经告诉我们，在这本圣经里面，你要智慧，人要怎么活出神的生命，这本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要看的神迹都有了，我们只有单单的接受。我们是一群很幸运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岁首年终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感谢神，在过去一年里面世界的动乱，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堂，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堂，我们建立起来。我跟几位弟兄在同工的时候很感谢神，我可能是这四位建堂委员里面做最少，我们有姐妹也生了小孩，那我是什么都没做，我只是上来报告而已。那我们有弟兄管钱的，一分一毛都管得非常好，我们有弟兄安排我们一起来同工的，我看到为他们感谢神。我为弟兄姐妹一起来为这个建堂所付出的，我们来感谢神。不管你在奉献，你在祷告，你来帮忙铺地板，你来刷地，我们把这一切都归荣耀给神。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在2024年让我们一起不光建造我们自己，我们也能够一同来建造。在我们王牧师的带领之下，王牧师今天不在我们当中，他去到CWC 去服侍一帮基督徒在那个地方，我们也来纪念他，好不好？我们就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2023年，主，我们看到你满满的恩典，我们也看到世界的动乱，也再次提醒我们，主，你再来的日子近了，帮助我们能够警醒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像是个童女一样，我们能够警醒，我们也能够在 ACCC 在 Ann Arbor 地方为你来传福音，为你来守望，期望我们跟你再见的那一天，主，我们是被你称许的，我们谢谢你，为2024年的展望也交在你手中，求主你继续来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在你的面前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主，你必兴旺，我必衰微。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